哈利路亚，神的话语立定在天。刚才读到这些话语觉得特别有能力，我觉得真的神的话永不改变。在这一周的陀拉的主题叫他住在，我在想上周的时候还讲到雅各的家庭从巴丹亚南那边回到现在的地方是希伯伦，就是迦南地。在整个今天的部分里边，我很大的一个强烈的感动，我觉得好像 镜头就好像一个导演在编一个剧的时候，从一个地点又移到另外一个地点，然后又讲到埃及，又移到另外一个地点的感觉。我想大家有一点点一个概念，就是说这几个地方其实在哪里。其实你都知道的时候，真的神的那个安排真的很奇妙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乌尔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哈拿，其实都是巴旦亚南那个地方，到上周讲到他从上边带着他的妻子孩子牛羊一家去到其实他们路过比努以勒那边，上周讲到他跟天使跟神摔跤的地方，然后再遇到他的哥哥以扫，跟他和好亲嘴，结果他先到世间那边居住一段时间。但是神的计划并不是要在世间，神呼叫他你要回到伯特利，你记得你出发的时候跟神立个约，说你让我平安回来，我要把你当成我的神，所以神要把他再次带到伯特利那边再鉴定他，并且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确定他已经不在以前的雅各，神把他的名字改叫以色列。到今天开始这周的陀拉，他已经回到他的父亲的或是他的祖父的一起住在的家，其实是希伯伦的地方。然后所以这一周我觉得特别的强烈的感动，神本来呼叫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南，离开拜偶像的地方，从乌尔来到这个也是他陌生的地方迦南地，到经过那么多的一代一代，有的去到回去他的巴丹亚南的地方哈南那个地方，然后到现在神的应许没有改变，他还是需要他们回到这个神要给他们以后的孩子他的后裔要居住的迦南美地。所以今天看到这个题目就特别觉得神的应许真的是这样的信实，他的从雅各开始他的孩子就定居在迦南地上边。但是刚才也讲到主角好像开始转移到讲到约瑟，约瑟的经历真的很不简单，他明明是他家里边一个非常被宠爱给他爸爸宠爱的一个孩子，虽然他哥哥们讨厌他，因为他太受宠爱，而且他们心里边有很多哥哥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爸爸不喜欢他们。到最后约瑟被卖以及到了埃及，这 一点一点我从节奏里边真的觉得很峰回路转的感觉。你看到单单从38章到40章里边出现了很多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可以讲很多。 我觉得我们在现在同样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在演一个角色。你不要觉得你的角色好像很不起眼，我就是讲一句台词，或是说怎么样。但我觉得在你每一个角色缺一个，整件事都不能成，真的是整件事都不能成。你要是回去好好再一次好好复习一下，我特别想到就是哥林多前书里边提醒了我，也安慰了我，我们真的好像在现在的光景里边同跟他们以前圣经的里边想讲的所写的一样，我们就在演一台戏，给世界的人跟给天使在观看。那个导演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阿爸，他已经把他的结局以后的日子都已经写在圣经里边。我真的觉得这个戴导演神真的很幽默。刚才讲到约瑟经历过一段很不一样的日子，被卖到埃及做一个奴隶，还要被愿望塞在剑里边。但是从这样的经历里边，他改变，神可以用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往往同样发生同样的事。你不要单觉得我现在好像活得很苦，很不容易，很艰难。但我觉得你看到有比你更艰难的人大有人在。你从约瑟里边会看到。我今天我把大家可能不是很注意的一个人物，我想来了解一下。我想讲的是塔玛。塔玛这个人物记载的不算很多，但缺了他又不行，缺一个都不行。塔玛的背景，他是犹大的慈父，犹大是有
慈父
啊，我学化学的不太好啊，儿媳妇，哎，媳妇什么意思？儿媳妇，犹大那个时候，其实这里讲到，当约瑟被卖了以后，差了一段讲到犹大跟塔玛这件事情，大家都有时候觉得好像不是一直讲约瑟就很正常嘛，就为什么差了犹大？但也有，犹大的圣言觉得犹大那个时候太难过了，因为见到他爸爸那么的伤心。圣经里面说雅各不愿受安慰，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不能接受别人的安慰，他很伤心很伤心。所以犹大觉得他很有责任，他也很悲惨，他就离开了家一段时间，就发生了这件事。他娶了一个迦南女子，然后生了三个孩子，圣经里边记载的很清楚，他们的名字，大儿子叫儿，他二儿子叫儿南，然后还有第三个儿子叫斯拉。当儿长大以后，犹大他为了他的长子娶了一个妻子，没有记载的他的妻子就是塔玛。圣经没有明说塔玛是哪里的人，但很难可能她也是迦南的女子。我看到塔玛，她并不比约瑟好到哪里去，她经历了很多悲惨。她第一任丈夫儿因着神看了她恶，所以叫她死了。她所做的事不叫什么，但不久他就去世。当时你看到你知道，我们学习路德记的时候讲到波阿斯跟路德，他会需要娶就是哥哥的 要是没有留后的话，需要娶他的妻子，跟他再生后裔，为他的哥留名，承接坛业。在这里同样的，他玛他也知道，他也有这个守着神的约，他也跟嫁给犹大的第二的儿子俄南，但是他是行神不喜悦的事，他不愿给他哥哥留后，神也同样的叫他死了。他们经历过两次丧父之痛，不是一次，是两次。最后犹大跟他说，你先回到你的娘家，等他的三儿子示拉长大以后再回来。几件事，当然犹大可能心里边不是这样想，但他们还是回到他的家，他在等候，有一天在等候示拉的长大。所以他们的一生也是经历到生离死别，甚至被离弃，但最关键的是竟然当他听到犹大要去回到去剪羊毛的时候，他当作妓女在城门口去跟犹大发生了关系，然后他生了两个孩子。我想他明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他会面对，当他 会被发现他在这个时候竟然怀孕的话，他会被活活的笑死。但是他做几件事情，犹大很竟然跟他说，他们所做的比他更有益。换句话说，他说他们所做的是对的，因为他们好像很不明显的一个女子，但我觉得她很明白，她做了一件事，她需要，她已经加进犹大这个家里边，她愿意为这个家庭留后，她一直没有这个为这个家庭做到她的本分。我觉得她明白她自己的角色，就是为了这个犹大家，她要为他们留后，并且神给了他一个丧子，一个人生子，他的名字最后出生的时候，他改他的名字叫法拉斯跟谢拉。今天我们读到他玛，读到法拉斯，回应到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的家谱。当我们有时候看到家谱的时候，都好像一堆名字，不知道他是谁，或是有些名字不太熟悉。当你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可以看到他玛的名字，因为今年神利用了他玛这个迦南的女子，成就了神的救恩的约。他玛这个人，他就是一心想到，我已经嫁进犹大这个家庭，我要为这个家庭生养孩子。结果他可能总没有想过，他的两个孩子都成为很伟大的犹大支派的领袖，并且从法勒斯里边生了波阿斯，再生了大卫王。那你都很清楚，最后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就是从这个县里边出生的。从他玛这个事，我再一次真的得到一个很大的亮光，我们不要再小看自己，不要再觉得我算什么， 我就是做一个 很卑微的东西，不要这样想，你不需要这样想。他妈从来没有想过，他竟然成为他们犹太家里边列祖的一个伟大的祖，伟大的一个祖母。但我盼望从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不要再跟其他人去比较，觉得他很属灵，他一定会做很多的为神做很多工，我站在旁边吧。不要这样想，这里每一个神安排的角色，收生婆也好，走正也好，法老也好，这里每一个阶层的人都不一样，他们都有不同的背景，他们也不同的身份。但神最终要考验我们的，并不是我们有多少的学问，不是我们多少的智慧、才能、财富，这些都不重要。你真的是明白你现在在神的剧本里边的角色是做什么？这个你要跟这个大导演完全的连接，你才能明白神要你现在在这个庄，这个在这个当下你所做的工作，你在身边家庭的环境，你其实现在是一个什么的，要做好一个什么的角色。我记得最近我们安排明年三月份营会的事情，也在安排有一个话剧，当时候可能会准备上映。在这个时候，刚刚那个时候三月份是普尔节的时候，所以Teresa 很好，她已经在编写了一个剧本，是讲到以西铁记。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在准备怎么去排练，怎么去演这一句角色。所以在我们的一生里边都会经历过好像演戏的那种状况，这种心情在我们的人生实际上就好像哥林多前书里边提醒我们，在演一场戏是给世人跟天使在看。当你怎么去领受这一个跟神这个关系的时候，我有一个最近发生一件事，也让我很觉得有点意识在当中。话说我骑车上班，骑几天脚踏车下班，我经过上一期的经历，因为没有开车头灯的那个经历以后，我特别小心，发现原来你晚上开这个计程车没有亮灯的话，给警察抓到有可能罚款50000块的。所以我现在下班，因为已经冬天，天黑得很早，10点多就天黑，回去都要亮这个灯。竟然这周那个灯它开始闪了，它不会闪的，它竟然开始闪起来，就好像就点灭的那种状况。我觉得哇，你改变功能了，自己从亮了变成 闪灯了。但到这一周它就不亮了，它就完全不亮了。让我去看是什么的一个问题，我检查了一下，发现那头电线断了。我说怎么可能，顶多可能是灯泡坏了还是怎么样，没有想到确实那条去灯的那个电线断了。 怎么梳理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从这个事情里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在我生命里边发生的事情，我不放过他，我就想，神你要跟我说什么？这个灯今年不亮了，这个电线断了。当我祷告，我在想，讲到准备这个结交的陀拉的时候，我在想从神里边下载一些信息。我很一个感觉，我们都是一个灯，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灯，但那个灯能不能亮，关键是我觉得这个电线，你这个电线没有连上的时候，那个灯没办法亮。这个电有一个电源，我觉得是在我的所信的信仰上面，就是从神而来。这个电线是关键的东西。我觉得就好比我们的信心，这条电线要是你的信心是有被断绝被分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顺利的从上头来领受到它的那个电流电源。从这件事我再去想到我自己跟神这条电线有没有问题，我在省察是不是我要注意我的灯是不是真的常常亮着，还是我现在的灯是点一下灭一下点一下灭一下，还是完全没有点着的状态。从这一件事我再次看到我要好好跟神有一个这个完全的连结，因为这个跟神的信心就是确实是联合的时候，你的灯会常常亮着。或许有时候听到身边的人觉得啊，好累啊，我做这些事做得好累啊。我觉得这个累，或是说你还是没有这个电源，是因为这条电线或许有一个不流通、不流畅，以致你从那个电源的源头里边没有办法汲取这个能源。这个能源对我来说，我会看到就好像大家可看到那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其中一个电源的来头。因为我们今天的赞美就讲过，我们从这个十字架里边会看到他已经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在罪的捆绑里边，不再有捆绑。我看到这个十字架，我再去提醒自己，我不是在被控告的里边，我不要再说我自己不好，我不能再说，我不能再说了，因为我已得释放。我看到这个十字架以后的一个结果是看到一个空的坟墓，这个十字架加上空的坟墓，我觉得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电机。当你看到这个空坟墓，你就知道你的释放，你是完全得到释放，没有人那个恶者不可以再控告你，这是必须的。再次看看自己，你这条电线有没有真的好好的没有断线，或是接一下断一下接一下断一下，发光为局发光。你这条电线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好像在拼了命自己在发光，自己来那个电源没有接上，所以你会累，你会觉得啊，因为你好像一个那些宠物的那些小老鼠在那个轮里面自己在发电自己在发电自己在跑一样。 No， 神不是这样，他要那个电源是从他而来，他是一个无限的能源户，何必你自己在，我觉得我可以，我不需要你的电源啊，我那个叫什么自给自足啊，我就自给供给自己电源就好了，我就拼命的去发电。 No， 不是我们的信心的道路，你要凭这个信心的电线 从乡头拿到这个能源，供应你的需要。这些人物都是不简单，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一个都有他们发出的亮光。我想借这个机会讲到亮光的话，或许大家或许有留意知道，很快就到光明节。光明节是什么时候？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圣经没有很明显记载，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提西流月25号，其实就是这周明天的傍晚，就是今日提西流月的25号。我想借这个机会讲一下，光明节的背后的意义以及它的起源。你要是参考约翰福音10:22里边讲过，在耶路撒冷他们在过受殿节，受殿节其实就是光明节，有人叫它哈努卡。我的背景，我盼望今天可以好好跟大家或许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但我想复习一下这个起源是什么。我们听过叫马加比这个人的名字，他这个马加比这个其实是后来给他起的一个名字。他这个人是个家族，马加比本来的意思是锤子的意思，锤子。当时那个年代是祖前的大概164年，祖前的164年。我们要想象那个年代跟现在非常非常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地区非常的动荡，很多时候改变皇朝，那个国家打过来占领统治一段时候，下一个皇朝又打进来，又占据，又管理一段时候。所以你在但以理书里边看到希腊的皇朝，接着是罗马的皇朝。那个时候亚历山大他很有能力，他是管理的那个希腊的那个皇朝，到罗马的皇朝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这个叫塞琉古帝国的皇朝，就是在迦南地区的那个时候统治的是叫安提约古西斯。这个安提约古西斯他跟他爸爸很不一样，他的爸爸是三世，他的爸爸那个时候是允许犹太人有自由的敬拜，他们也跟犹太人挺，他跟犹太人也是挺和好的。但是到他儿子的年代，他就完全的一个180度的改变，他禁止犹太人去献祭，他禁止他们做一切宗教的行为，包括受割礼，包括守安息日，甚至他污秽了圣殿，他在圣殿上面圣殿坛前献了可憎的他们圣经里边陀拉不允许的动物，以及整个祭坛被污秽。所以当时是一个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加比这个是图像的，不是真人，他是真正的亚林的后裔。但是当时这个安提约古四世他定了 appoint 他点了一个他喜欢的不是亚人祭派的人做当时的大祭司。那个人 其实是便雅悯祭派的，并且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已经被希腊化了，他是有一个希腊人的名字，所以当时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可是马加比这个家族他们要反抗，他们要对抗，他觉得妥拉的教导并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被这个安提约古四世的希腊化来影响。所以他的兄弟跟他的爸爸起来，以致当时的一个叫他们起来攻进耶路撒冷，重新把这个地方收回，再一次把圣殿洁净。当时当他们进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里边他们要再次恢复陀拉的教导，那个时候那个灯台晚上必须点燃，但是他们只发现里边的灯油只剩一个晚上的分量，他们就把那个灯油还是点亮的那个灯台。但很奇妙，神竟然把这个灯连续了八天，一直让它亮着，燃烧着，直到新一批的新的橄榄油，根据妥拉规定的橄榄油做成的时候，他们可以用上。所以这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现在人在纪念这个光明节，有一些他们是在注视着这个神迹啊，神的信使在这个圣殿里边行了一件奇妙的事，明明只够一个晚上分的灯油，竟然奇迹的点燃了八天。现在的犹太人有时候会互相的送礼物庆祝这个日子，但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大家一起去反思一下这件事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当时马加比他们的一个举动，他们最大的目的是拒绝，他们一方面是抵抗这个安提约古四世的强压的统治，让他们没有这个自由限制。另一方面，其实当时他们面对了这个王的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这个王很想你们同化，被希腊同化，因为他们相信多神的论，他们相信有很多的神，他们要求你要拜宙斯，他才是众神之神。马加比他们没有办法妥协，在这方面他们没有办法说我给我们一点空间，我可以跟你磨合迎合你，他说不，我不可以，我不允许。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才决定起来一个这样的一个起义。到今天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纪念光明节的时候，一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是世界的光，这个灯油的神迹实在是奇妙，但是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现在的心中是不是同样的被这个世界希腊化了。我见到很多人说现在犹太人过光明节就好像基督徒过圣诞节一样，等同了，就好像送礼物吃个代餐庆祝。但其实这个事情的背景并不是这么简单，他是拒绝世俗化，他拒绝神的百姓要根据一些异教的做法要跟他们阿瓦谢路，就是跟他们那个配合。在我们的现在这个纪念光明节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明白这个节日的意思？ 要是你真的明白当初他们为了是不跟世界妥协这个目的的话，我们纪念这个光明节就有不一样的意义。当然你可以在家里边每天燃点一根蜡烛，真的是纪念神在你家中成为你家里边的一个亮光。但同时我盼望你每一天在点燃这个蜡烛的时候，你再次去审查我自己，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是否跟哪个时代面对着同样的状况，被世俗化，被希腊化。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是挺感动的。在这一次去以色列的这一年的里边，有很多不认识第一次来的人，我知道原来到了当地的时候，有一对准备明年要结婚的情侣，他们也被邀请来参加。他们不相信，他们没相信，他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们就跟他一起相处。第一天晚上见面的时候，或许他们的期待，他们是想住在一个房间，但是我们当然是拒绝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也很跟他讲清楚这个道理，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你们还没结婚，你们不能住在一起，盼望你能理解。跟他讲的时候，我一边祷告，我真的盼望神他会很激动跳起来跟你讲一堆吗，还是怎么。但我很感谢主，那对准新人他们很能理解，他说好，我明白，我们就分开，我们各自各住。我看到他们这个反应，我感谢主，我觉得主在他们的心里边在动工。我们很多时候你一不小心，你真的或许落入一个世界上的一种文化，落入世界上的一种做法的当中，觉得没事，他们都准备结婚了，或许就心里边都准备要住在一个房间里边。当我们有神在我们里边，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严厉去责备他们，而是说把我们所相信的去跟他们说。我很感谢这件事很完美的结束，并且这对可爱的情侣在这一段以色列妓女里边不断的吸收神的话语，不断的发问。哇，那个男的查很多的资料，每天回去在研究这个地方曾经发生什么事，你讲的这个话，这个圣经的话前后后你讲什么。他还跟我说约定，我回国以后我要把圣经读一遍。不单这样，奇妙的是在我们要离开以色列的那一天，那一个晚上，为他们祷告，男的那一个弟兄他说，其实我心里边已经预备好，我接受耶稣，我想受洗。那位女的她说她还有一些残累，她不知道她家人会怎么想她。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景言收到一个信息，那个女的说我要，我必定要，我知道我或许今天不要的话，我会错失一个很好的机会。到那天隔一天，我们准备那天下午要坐飞机离开的那一天的早晨，我们就在住的那个饭店的游泳池里边，就为他们两个给他们施洗。我在几件事情里边，我有很大的一个触动。当你一开始你愿意把神的诫条诫命讲得清楚明白，你不会得罪神，我不论得不得罪人都好， 要是这个是真理的话，对方必定要顺服在真理的里边，不是我们来顺服世界的谬论、世界的做法里边。这是我在这件事情，或是在马扎比这件事情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亮光。他不妥协，他不妥协。我曾经认识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他很热心服侍主。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跟他说，你知道吗，我查考圣经，耶稣应该不是在12月24号晚上诞生的。他说我知道。我说好，你知道啊，我知道。我说那你在这天在庆祝，你不会觉得有点很奇怪吗？你明知哪一天不是我们的主耶稣诞生的日子，你哇做很多的准备的工作，你不会觉得那个？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全世界都在过这个圣诞节，这是好的全福音的机会，我要做。我听了以后，我心想，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我觉得神要全福音的方式，并不是用这种好像把握一个机会然后去讲。我还是心里边有一个答案，我要把耶稣真正我所知道的事，向我要传递给福音的人知道。我不能一边明白说，其实耶稣不是今天生日的，但我借这个机会跟你讲耶稣，讲福音。我盼望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就讲什么。我要是有一个机会跟人家讲耶稣很明显是在夏天出生的，你从路加福音好好 查考牧羊人在旷野，那个时候必定不是在冬天。你从伊丽莎伯怀孕的日子在推算后半年，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她跟施洗约翰差整整半年的时候，那你推测到施洗约翰出生的日子，你就可以明白耶稣大概就是在猪棚节的时候出生。我必须要明白每一个节背后的意思，我去跟人讲圣经的真理，我 才有把握。我也觉得我跟全的人负一个责任，我不能说世界说是这一天就这一天吧，我们迎合一下，或许神有他的美意，我对不起，我接受不了。我一定要把真实的一面告诉人。我看到加拉太书10章10节里边，大家经常有时候会讨论，它里边讲到你们过这个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这里边所讲的节期，其实就是马扎比那个时候，或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一味的喜欢过人间的哪种传统的节日。我不是要得罪人去喜欢过中秋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我不是说否定他们，我只是想说，你不要过来问我，我应该怎么去过这个南瓜节。我对这些节日、这种传统的节日，我不会为了过而过，我千万不要成为一个习惯、习俗。加拉太书里边是这样，很明显是讲到他保罗责备的，就是你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你为什么还在当地异文化里边的这种传统节日里边在过？当时这种希腊化的文化充满了整个犹太地，连他们的名字本来有一个大祭司叫约书亚，跟耶稣的同一个名字，他几年也有一个希腊的名字叫 Jason。 所以你会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其实跟现在都很一样，我们在跟属灵的在征战，我们不是在跟属肉体的。你会知道这个恶者用不同的手段要把我们夺去，他要把我们同化。在但以理书里边也给我们提醒，11章31节，他说那个时候的敌基督，我觉得已经在安提约古他已经世事里边已经预表了这个敌基督，他要取掉凡祭，谢利拿行为外合正的，他要终止一切所有人要守神的节期，他要终止一切敬畏神的一切行为，这是敌基督所想要的。到我们今天，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在中间地带，还是你真的完全拥抱妥拉？你真的愿意就是遵守神的诫命典章？明天晚上哈努卡这个时候，真的邀请大家，你要是有一个9个灯盏的灯台，这个是特殊制造，是为了纪念这个神迹的一个纪念方式。但我很盼望一边你点燃那个亮光的时候，你一边想你现在这个亮光有没有真的亮起来，你跟神这个电线是否真的连接起来，或是你就在劳苦取劳，我在自己发电，我在自己发光。不是，你需要从他那边汲取那个灯油，他是一个供应无限的灯油户，并且你必要看我现在的生活的光景的里边是否有一些你在不守神的约，你在跟世界在调节在迎合。但是你不要自责，神会给你点亮你里边的光，圣灵会告诉你应该怎么行，要做分别的工作。神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山羊跟绵羊不会在一起。我感谢主，让我们这次要是经历光明节的时候会很不一样。总结一下今天所分享的，约瑟实在是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他年轻的时候或许还有很多不足，但神用过很多的时候把他训练成为合神心意的。同样我们现在在上演给神看，给天使看，给世人看的这出戏的时候，我盼望我们不是坐在那边看的观众，我们每一个人都演好自己的角色，在里边完全投入在里边。要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现在是什么的角色的话，你来找我，我要告诉你，你在神里边必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mission 命定，你的目的必定要活出来，你才不是在旁边做旁观的。看到圣经里边那么多的人物经历过那么多不一样的痛苦的经历，丈夫去世，被兄弟出卖，伤及之痛各样都有。在我们里边看见主啊，若是你要使用我的话，或许我也会经历非常不容易的光景，但我盼望你要把它成为你的力量，相信神要使用你。我们都是成为神的亮光，从这个上头而来支持这个能源，拒绝世界的同化，成为神圣洁的器皿。感谢主，我的分享到这里，我要跟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巴夫，我相信我们在你面前，相信你的每一个人，圣灵都住在我们的里边，圣灵都住在我们的里边，我们都是同饮一个一位圣灵，我们都会得到同一个感动。主啊，你所给我的角色，我必定靠着你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把它完全演好。主啊，我要是全福音的，我就做好全福音的职分；我要是安慰人的，主啊，我必定要做好做安慰人的职分。主啊，我是教导别人的，主啊，你给我这个口才去教导。主啊，我相信在你里边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灯台的亮光，或许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但这个从上头来的能源，主啊，我要汲取，我不再靠自己不断的发热，主啊，我要从你而来汲取这个能源，发出这个亮光，因为你是这个无穷的那个能源的来源起源。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光明节这个节日，让我们再一次可以好好的反思，我们拒绝任何俗世的文化，我们只遵守你的陀拉的教导，你的诫命，让我们懂得有能力向世界说 no 不要，让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可以有耶稣的样式，尊主为大，让众人世界的人看到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这里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照在你的手上，主啊，你也兴起他们，让他们真正发出亮光，感染并且改变身边的人。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们。